好，弟兄姊妹平安啊！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天啊。好，感谢神带领我们在2023年最后一天，也是主日啊，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来到他的面前来，一起来敬拜他啊。我们今天进到创世纪第十八章啊，创世纪第十八章啊，我们弟兄先读一下啊，创世纪十八章的整个的经文啊。
好的，耶和华在曼烈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只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走。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条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就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当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异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异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一人与二人同杀，将一人与一二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异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50个异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好，感谢主的话语。
好的，感谢主啊！刚才我让古伯弟兄是读的18章整个一章啊，然后为什么要读十八章整个一章呢？啊，当然我们今天不讲十八章整个一章啊，我们今天讲的是18章1到15节啊。那为什么要读整个一章呢？因为我们在未来的一周的灵修当中啊，整个18章我们会一直往下分享啊。好，在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是18章1到15节。那在今天开始正道18章1到15节之前，我必须要把18章和19章这两章圣经的结构，先要跟大家先讲一讲。因为刚才没有时间让古伯弟兄从18章、19章都读一下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开始讲创世纪十八章，大家要理解创世纪十八章，必须要把18章和19章这2章的结构搞明白。好，现在如果你记笔记啊，因为我们这里是在线上，没有 PPT 啊，什么东西可以给大家看。但是如果你记笔记，我下面讲的话，我讲的稍微慢一点，你要把它记在本子上啊，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把这2章的结构捋清楚，18章和19章2章的结构捋清楚。好，十八章我们刚。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一段啊，亚伯拉罕接待神啊，你先要先写下来，亚伯拉罕接待神。然后呢，在古伯弟兄刚才读的18章后面呢，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竭力为索多玛代求。OK，能跟得上吗？第一，亚伯拉罕接待神；第二，亚伯拉罕竭力的为索多玛代求。第3到19章，我们就可以看到索多玛人怎样抵挡神的主的天使。先记下这个3件事情啊。第一，亚伯拉罕接待神；第二，亚伯拉罕竭力的为索多玛代求；第三，索多玛人任意妄为的抵挡天使啊。他们做了什么事？你熟悉圣经都会非常清楚啊。他们要与天使心意啊。好，这是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在19章我们会看到罗德接待天使，好，记下来，罗德接待天使，这是第一。第二，罗德一家3步1回头的蒙拯救，罗德一家3步1回头的，对吗？3步1回头啊，延迟不走，他的妻子还要回头变成岩柱，3步1回头的蒙拯救。第三，罗德和他的女儿们任意妄为的。悲剧，罗德和他的女儿们任意妄为的编剧啊，好，现在这两条线索听到吗？现在整个18章19章这两条线索，前面第一，亚伯拉罕接待神，亚伯拉罕竭力为索多玛代求；第三，索多玛人任意妄为的抵挡天使。罗德这条线索呢是罗德接待天使，罗德一家3步1回头的蒙拯救，罗德和他女儿们任意妄为的悲剧。好，在整个这我。整个18章和19章是一个大的交叉结构，在这两层中间是什么？在这个两层中间是什么呢？是耶和华对撒拉说话。我待会会详细讲的，耶和华对撒拉说话，重申要对撒拉的应许，重申应许，就是撒拉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他要生一个儿子，叫做以撒，这是应许之子。然后在这。整个18章19章这个中间的交叉结构，就是耶和华向撒拉说话，重申应许当中有一句核心经文是18章19章这2章的核心经文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好，听清楚吗？这个交叉结构现在听清楚吗？我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个交叉结构告诉你？因为18章19章是我们在未来1、2周当中要灵修讲到的主要内容，所以你需要把这2章内容的一个文本结构在脑海当中拼明白。它是一个大的交叉结构，它的核心是耶和华向撒拉说话，重申应许。而在耶和华向撒拉说话的重申应许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叫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好，待会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一段是核心的经文啊，这段是核心的经文。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18章1到15节。那么18章1到15节放在刚才那个交叉结构当中，你就会非常清楚，他讲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18章1到8节讲的就是亚伯拉罕接待神，然后18章的9到14节。9到15节讲的就是神对撒拉说话，然后向他重申应许啊，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好，那么整个18章19章 这样的一个，我刚才我刚你你们现在如果用笔在本子上已经记下来了刚才的交叉结构，好，现在请你注目在我刚才讲的这个交叉结构当中。现在听好啊，你注目看到这个交叉结构当中，这个交叉结构虽然是创世纪18章、19章的交叉结构，但是它里面讲明白了一个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上帝作为的一个普遍原则，看到吗？所以我就刚才为什么要让你们记下来，就是因为你如果你在脑海当中，你可能看不到，但是你记下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是创世纪18章、19章的文本结构，但是这个文本结构，你如果刚才记下来这个交叉结构啊，第一条线索三件事情，罗得三件事情，中间啊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好，然后这个交叉结构启示了神在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整本圣经新旧约当中的做事情的原则，看到吗？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很简单，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神在灭亡啊，听清楚了，上帝在灭亡和审判这个世界之前，都一定会差派他的使者呼召、寻找他的儿女，而他的百姓、他的儿女就要预备好接待神。啊，我再讲一遍，这个原则就是神在审判这个世界之前，他一定会先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差遣他的使者寻找、呼召他的百姓出来，然后他的百姓呢，要借着信心接待神。这个原则从哪里开始就开始出现呢？比如说洪水，洪水的审判之前，神呼召拣选。诺亚出来，诺亚要来接待神，顺服在耶和华的命令之下去建方舟，对吧？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神要在最后的审判之前，他要差遣他的儿子，不仅仅是差遣使者，而要差遣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要将他父所赐给他的百姓呼召出来，然后才是审判。而上帝在审判之前，审判这个世界之前，拯救他的百姓，呼召他们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明白这个原则，就无法明白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要为索多玛人代求啊。那天前两天有一个青少年问我这个问题，说他们读经读到这里读不懂，为什么读不懂？因为你只是盯着18章这个经文，你是读不懂的，你是不能够明白亚伯拉罕为什么竭力的为索多玛人祈求。你不要以为亚伯拉罕仅仅是为罗得的原因，不是的，这是要放在整个框架当中去明白的。整个框架是什么框架？就是上帝一定会按照他的公义审判这样一个不义的世界。但是上帝在审判这样一个不义的世界之前，一定会预备他百姓的心，呼召他百姓出来。然后他的百姓呢，要借着信心接待神，接待主，对吗？而接待主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这本身就是神与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重要的内容。好，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无论是挪亚是这样，将来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呼召他的百姓出来，都是这样子的。好，现在我们重点来看今天的创世纪18章1到15节。先来看1到8节啊，先来看1到8节。我们一到八节就是叫亚伯拉罕接待神啊，亚伯拉罕或者说接待主啊。我们先来看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坐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在地。好，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亚伯拉罕一共做了四个动作啊，亚伯拉罕一共做了四个动作。耶和华在哪里显现呢？这里有时间，它有地点，它有人物，在哪里？在幔粒橡树这个地方啊，幔粒橡树这个地方就是神在地上的圣所啊。这个之前灵修都跟你们讲过啊。然后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亚伯拉罕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这时候在哪里？圣经特别告诉你听，亚伯拉罕不是在房间里，亚伯拉罕在帐篷门口。亚伯拉罕在帐篷的门口，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亚伯拉罕是一个守望者。 亚伯拉罕是这个应许之地的守望者，也是这个世界的守望者。基督徒是这个世界的守望者，他不是看着这个世界，他不是眼睛看着这个世界，而是在那里等待仰望基督的到来。所以这幅画面是非常美的一个画面。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而亚伯拉罕在哪里呢？在帐篷门口。因为他在帐篷门口，所以他马上就看到了，对不对？如果他在帐篷里面在忙着自己的事情，那他是看不到的。就是因为他在帐篷门口，他就马上就可以看到了，看到这三个人向他走过来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他在哪里？他在帐篷门口。在帐篷门口干嘛？守望。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守望者，我们是在这个世界守在这个世界上面啊，然后呢，但是我们是仰望基督，并且只见基督的。然后亚伯拉罕一共做了四，这里有四个动词，第一个就是看见，第二个就是快跑，第三个就是迎接，第四个就是匍匐在地。这里一共有四个动作：看见、快跑、迎接、匍匐在地。这四个动作是非常连贯的。我刚才讲的，他没有看见，没有前面的看见，他就根本不可能有后面的情况。而他看见了之后，立马就快跑。快跑之后就迎接出去，迎接出去最后一个动作叫做匍匐在地。这是如果你前面一直每天都跟着我们来灵修，就会知道这是从创世纪以来亚伯拉罕第三次匍匐。亚伯拉罕第三次匍匐，第一次是在15章啊，第二次是在这两次都是在17章的匍匐。但是这个前面的匍匐，中文和合本也把它翻译成匍匐在地，所以这三次翻译都叫匍匐在地，但是前两次的匍匐在地其实是翻译的比较牵强的，因为前两次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匍匐中间的原文是没有地这个词的，实际上只有匍匐这个动作，而匍匐这个动作在前面的两次当中是可以翻译成脸下垂，就低头而已。但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第18章这个地方，是圣经非常明确的告诉给我们听，它是匍匐在地，这个地这个词是突出在这里的。所以它是什么呢？它是强调亚伯拉罕完全的降卑直到泥土，就是匍匐的，它完全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动作是怎么样的，但是圣经强调它是匍匐在地，它不是仅仅将脸低垂。好，为什么会这样呢？亚伯拉罕到底看到了什么？好，我现在问一下你们，你们在以前听到的时候，因为创世纪你们应该很熟悉，在以前听到的时候，你们的牧师或者你所听到的道，你们会跟你们讲解亚伯拉罕为什么如此激动？你看亚伯拉罕一看见立马就快跑迎接，而且到了前面匍匐在地，为什么会如此激动？为什么？亚伯拉罕不就是看见三个人走过来吗？他为什么会如此激动？我不知道你在你们以前啊，因为是主日，如果是灵修就跟你们多点时间互动啊。我不知道在你们以前，在你们自己读经的时候，或者在你们听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会不会仅仅的以为亚伯拉罕呢，他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啊？所以你们会觉得亚伯拉罕一见到外面有人来，他就非常的激动。所以他这只是当时代的人的好客待客之道啊！如果是这样的理解呢，那是和圣经完全不相符的啊！对，我就知道，就默默讲的热情的接待客旅，我就知道有很多的解经都是这样讲的，而这个呢完全不符合圣经，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们要继续圣经，要往下面读。所以当亚伯拉罕做完这些事情之后，看见出去快跑迎接匍匐在地之后，马上说话，第三节非常重要，亚伯拉罕讲话了，亚伯拉罕说我主，好，非常的关键，亚伯拉罕称呼他们什么？亚伯拉罕称呼他们什么呢？称呼他们我主。好，现在请你翻到圣经19章第二节，翻到圣，因为今天的讲道非常特别啊，我不会只局限在18章跟你们讲的，因为整个18、19章必须要联系在一起你才能够明白，不然的话你完全是解错，而且我待会会讲的内容一定会颠覆之前你们对18章、19章的某些认识。好，现在你翻到19章第二节，罗德也接待天使，罗德称呼他们什么？你会发现19章2节罗德 接待天使的时候称呼他们什么？我主。很好，罗德称呼他们我主，亚伯拉罕这里称呼也是我主，有什么差别？差别非常非常的大。好，因为是时间关系，你们整个正道结束之后自己去查看原文。罗德这里用了一个词，中文把它翻译成也是翻译成主，但是这个词记住啊，这个词是个用法非常广泛的词，它不是仅仅用在对神的称呼上的，它常常是用在对人的尊称上的。所以罗德用的这样的一个词，从上下文来看，罗德根本不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给大家听，我把结论告诉给你们听，等到后面你们可以去看到这个原文这两个词的区别，你们可以把罗德这个词，罗德称呼主的这个词，你们放在整个圣经当中去看同样的经文。我可以跟大家讲，罗德在这里完全没有认出来对方的超越性，没有认出来。罗德这里用的这个词是常常用在对一个尊贵的客人身上所用的词，就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人，你在我心目当中是非常尊贵的。好，但是亚伯拉罕完全不一样。亚伯拉罕在这里用的这个词是圣经中一个非常狭义的词，这个词在所有圣经用法当中只用在犹太人称呼这位耶和华他们的神阿多纳。我再讲一遍，亚伯拉罕用的这个词根本不是用在人的身上的，整本圣经所有地方，旧约无论创世纪，无论先知书，无论智慧书，诗篇用的大量的用到这个词，都是指犹太人称呼耶和华。所以可见非常清楚，亚伯拉罕在奔跑出去迎接出去匍匐在地，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认知到前面来的是神，是他的神，他的主。他怎么知道的？我们并不知道。好，所以这个是个前提。如果这个前提你不能明白，下面亚伯拉罕所做的一切的动作你就不明白了。所以刚才我看到有姊妹在这里分享说，为什么你们之前就会听到有人解经说，亚伯拉罕在这里是因为来了一些尊贵的客人，所以亚伯拉罕要表现得如此激动，后面要宰牛啊，要准备，然后你就会把这些东西当成是亚伯拉罕为别人去准备宴席。亚伯拉罕根本不是在准备宴席，亚伯拉罕是在做什么？是在献祭。为什么这样的解经会差别那么大？就是因为你没有了解亚伯拉罕对他的称呼。OK， 现在亚伯拉罕眼前他所看到的，亚伯拉罕直接知道这就是上帝向他献。好，这是亚伯拉罕称呼他们是我的主啊。然后这一段，然后你要明白了这点，你就明白了亚伯拉罕马上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都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好，如果你熟悉圣经，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在谁也讲的？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会觉得这句话很似曾相识，像是谁也曾经向上帝讲过类似的话。谁也曾经向上帝讲过类似的话。对。所以我一直要跟你们说，你们要通读圣经，通读圣经就在这里啊！你现在马上就会反应出来，所以很好。雅各，好，雅各曾经也跟上帝讲过类似的话。雅各跟神摔跤的时候，他也跟他说：“我要得到你的祝福，我若不得到你祝福，你就绝对不能离开我。”好，那么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透过亚伯拉罕的称呼，亚伯拉罕这个称呼绝对不是对一个尊贵的人发出的称呼，就是你就是那位曾经呼召我向我显现，因为之前12章、15章、17章都向他显现的那个与我立约的神，亚伯拉罕是非常清楚的。然后现在亚伯拉罕对他说，我现在祈求你，你不要离开我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是指你要在这里再次祝福我。雅各是什么意思？你要祝福我，你若不祝福我，你就不能够离开。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这里是什么意思吗？好，在这个地方，你们再回到圣经经文当中，你站在亚伯拉罕的处境当中，现在你去看，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个画面，什么画面呢？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亚伯拉罕说，你是我的主，是我的神，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你知道亚伯拉罕在这里他不是要求神要在这里逗留之后呢给我更大的祝福，和雅各完全不一样，而是亚伯拉罕在无意当中，当然这都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亚伯拉罕此时是在无意当中做了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只是亚伯拉罕这时候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亚伯拉罕这时候他根本不知道神为什么降临， 他是到后面他才知道神降临的目的是为了施行审判，对不对？他是在后面他才会知道的。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无意当中是在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而这件事情有极其重要的属灵含义，什么事情呢？叫挽回上帝的愤怒。因为你不要离开我去，而去干嘛？亚伯兰这时候不知道的，亚伯兰不知道上帝这时候向他显现的目的是要去摧毁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而我们等到下个星期灵修，或者说你们一直跟着灵修，就会马上脑海当中反映出来，索多玛就是什么？马上你这时候应该马上反映出来，索多玛就是世界，埃及什么？就是世界，对吧？所以这时候，其实亚伯拉罕无意当中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件事情？延缓了，抓住了上帝手，说你先不要离开我，去干嘛？审判世界。这时候亚伯拉罕是无意当中去做的，但是等到后面亚伯拉罕明白了上帝要过来去索多玛做审判索多玛的事情的时候，他有意的为索多玛人竭力的祈求，这是后面有意做的，但是这里是无意做的。所以这里亚伯拉罕是无意当中去要挽回神的愤怒。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要特别要在这里讲？为什么这件事情有属灵含义？为什么？因为很简单，谁在挽回上帝的愤怒？这个世界上，当神要用他的愤怒去审判这个不义的世界的时候，谁挽回上帝的愤怒？耶稣基督。而亚伯拉罕在这时候也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是谁？上帝的百姓。所以你们明白一件事情了吗？是为什么你回到创世纪12章，当神第一次跟亚伯拉罕来立约的时候，为什么说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里面，我再次强调，当后面18章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人竭力的去祈求神的时候，这时候是什么呢？是带着他的一个使命，他是谁？是上帝要赐福恩待的恩典流出的管道。好，然后呢，我这里稍微插一句，然后呢，你马上可以指出圣经的一节经文来啊。然后呢，这节经文被基督徒常常引用。我为什么常常要举这些例子？就是有很多圣经经文被基督徒常常引用，但是完全引用错，而不仅理解错圣经的意思，而且引用错圣经的意思，就意味着枉称耶和华的名。哪一句话呢？启示录里面最后，启示录里面，约翰，使徒约翰说。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使徒约翰说：“主啊，我求你快来，是吧？我祈求你快来。”整个圣经就结束了。然后我常常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就说：“主，我期盼你快来。”好，这句就是圣经的经文，你可以按照圣经的经文一字不落的放在你的祷告词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怕祷告错了，全部引用圣经经文，一句话都不错。但是你可以全部的把圣经经文背出来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理解错了，应用错了，这就是错。在我们的很多的语境当中，在很多的基督徒的语境当中说，祈求主再来是为了什么？我请问你们，你们老是告诉我听，你常常祷告说祈求主啊，你要快来，是为了什么？两件事情，第一，这个世界太过邪恶，你要来施行审判，这就如同使徒约翰、雅各他们对主说，主啊，你从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些不信你的人通通烧死。而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当中说：“主啊，祈求你快来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出于这个世界太恶了，你赶紧来施行审判，而是我渴望见到你。”然后，当我们求主耶稣最好你明天就复临的时候，来在这个世界上施行审判的时候，实际上你不是为了彰显上帝的公义，而是为了泄私愤。而是我们出于好像心里非常的愤怒，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在这个世上受到那么多的逼迫，那么多不公的待遇，主啊，你来降把火，把这些恶人通通烧死，这叫泄私愤，这第一重罪，第二重罪推责任，我没有任何责任，主啊，你快来，你全部把所有事情都解决，我不需要做什么。好，我再讲一遍，这样的一些基督徒在做这样的一种祷告的时候，完全得罪神。第一，我刚才讲了，理解错圣经的，理解错经文的含义，应用错经文的含义，这是双重罪。那这个罪在哪里？就是因为你第一个，你并没有，并不是你在祷告主来的时候，只是你都是为了要渴慕见到主的面，而是为了要让主替你在这个身上行公义，而我呢，不用行公义，主你替我行公义就可以。 所以因为主你替我行公义，所以呢，我就不需要行公义。借私愤推责任啊，这点我待会后面还会讲。好，但是亚伯拉罕并不是这样。你看到这里，这是第一次亚伯拉罕无意中要挽回神的愤怒。等到后面，他还会再一次一而再再圣经用很多话语，亚伯拉罕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神来祈求神挽回上帝对索多玛的政治审判。好，然后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情呢？亚伯拉罕说，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就是休息。我再拿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好，所以前提，如果你不明白，亚伯拉罕在这时候已经认出了你是我的神，我的主，你就根本不明白他这边做的事情的属灵含义。你仍然以为这叫待客之道，就是根本不是。一定有人，很多人解经是这样解经的，在当时的近东的历史当中，一个尊贵的客人来到，主人给他洗脚，这叫待客之道。但是在这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的属灵含义直接跟新约对应，你可以马上可以知道这里跟新约对应是什么。我们做仆人的啊，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这一切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这一切本是人对神应尽的本。但是上帝做了什么事情？上帝为了我们这些罪人，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他的儿子要为我们洗脚。当亚伯拉罕说这棵树你要在这里歇息歇息的这棵树，我们要把它做成十字架，把他的儿子挂在上。亚伯拉罕要拿出来给主吃的这个饼，耶稣基督要把它掰开来说，这是他的身体，为我们吃。明白含义就在这里，他根本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待客之日，知道？而这一切上帝都要反过来的。而这件事情的这样的一种反差，到这样一种反差，从这十八章开始，就从十八章作为一个起点，这样的，因为十八章也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但十八章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跟前面的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显现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前面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是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不断的跟他去坚定与他所立的约，然后从十八章开始，我跟你讲，从十八章开始一直到亚伯拉罕献以撒，都是神每次向他显现，就是挑战他的心。挑战的信心是什么？不断的在这样一种反差当中，直到最后这个反差达到最高潮。这个反差是什么？你应该为我洗脚，你应该拿饼拿出来给我吃，你应该献上你的儿子为我舍命。但是如今我差遣我的儿子为你洗脚，我差遣我的儿子掰开身体为你舍，我差遣我的儿子做挽回，不断的反差，一直到他见一下。这句话很，我刚才讲的这点很重要，不然你就不明白神对亚伯拉罕的这样一种显现的两个阶段。我再讲一遍，12章、15章、17章是第一个阶段，第一阶段显现是不断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然后从18章开始就是挑战亚伯拉罕的信心，一直到他现在。好，后面亚伯拉罕的行动，第六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拿，很快快点拿三亚细亚面调和作饼。然后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好，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做了哪些事情？亚伯拉罕没有自己亲自去做饼，亚伯拉罕不是自己去做饼，自己去宰牛，而是亚伯拉罕让他的妻子撒拉，让仆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丰盛的宴席，但是这个宴席背后是个献祭。这个祭是要大家一起来做的。同样，你去对比罗德接待天使是完全不一样的。罗德全是一个人在那里张罗，他的老婆、他的女儿根本没有参与。甚至于，你从后面的上下文都可以看到，当罗德接待天使的时候，他的老婆和他的女儿们完全是很麻木的。啊，所以罗德那里是在接待一个客人。当罗德去接待那个客人的时候，他的全家还没有同心。但是亚伯拉罕是让他的妻子撒拉和他的仆人一起，在家下的仆人一起来预备牛犊啊，这个是一个宴席，这个宴席是一场献祭。然后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这是个仆人应该站的位置。然后圣经必须要说，他们就吃了。而这个他们里面既包含天使，又包含我们的神，既然在这里吃了亚伯拉罕为他预备的宴席，这就代表什么？从 方舟之后，挪亚出来所做的那件重要的事情，一直到现在，就到神悦纳人所献的祭物。好，所以刚才前面讲了，亚伯拉罕是在无意当中透过接待神，然后以一种宗保的方式，好像是想要平息上帝的愤怒，以一种宗保的方式叫神与人来和好。但是上帝是公义，索多玛人的罪，我们的罪，不可能归在一头牛犊的身上。索多玛人的罪，我们的罪，必须要归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这场祭物，刚讲了，亚伯拉罕献祭，神悦纳，但是神自己预备了他的独生爱子，做神的羔羊，做挽回祭。好，从这时候开始，就是上帝所做的事情，跟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不断在那里交相冲突，为了要凸显神要不断的兼顾加添亚伯拉罕的心，挑战亚伯拉罕。好，到这里做一个总结，到这里我要做一个总结，就是刚才我已经讲完了创世纪18章亚伯拉罕接待主这样的一部分的内容。好，对比创世纪19章1到3节罗德接待天使三大区别。三大区别，所以这个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人搞不明白罗德到底是谁。我不断的跟你们讲，罗德在亚伯拉罕之约之外是完全被弃绝的，但是很多人总是拿着彼得前书说罗德是个义人什么什么。我现在从这里开始告诉你听，亚伯拉罕跟罗德是完全分开来。从我今天讲的这个经文，我现在马上后面讲的三点区别，就是亚伯拉罕接待主跟罗德接待天使的三点区别，就可以看出来罗德和亚伯拉罕的分开，而这个分开就是完全分开。哪三点区别？第一，亚伯拉罕接待的是谁？是神。现在在亚伯拉罕面前是三个人，两位圣经讲得很清楚是天使，其中一位是耶和华，因为后面他就要讲耶，他用第一人称称呼自己就是神。而罗德接待的是谁？圣经讲得非常清楚，那位叫耶和华的，自称叫耶和华的，已经离开了。两个天使进了所多玛，罗德根本没有接待到神，罗德接待的是天使，这是第一个区别，清楚吗？这是第一个区别。啊，刚才你从称呼上面也能够看得出来，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亚伯拉罕向上帝所献上的是敬拜和祭物，罗德像这个天使所献上的是像尊贵的客人所献上的主人应该带的一切，这叫谦逊的待客之礼。所以罗德自始至终只是把他们当成是尊贵的客人，这是第二点区别。第三点区别，亚伯拉罕来到上帝面前和18章后面啊，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的一个祈求，亚伯拉罕都是为神和为人来祈求神。为神和为人，因为亚伯拉罕在为所多玛人祈求之前，还要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要后面讲到，叫做公义的上帝啊，就是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亚伯拉罕为所多玛人的祈求，根本不是为了罗德，也不是我觉得所多玛人可怜，而是为了要彰显上帝的公义啊，这是放在后面再来讲。你们不要觉得好像也就是因为他的侄子罗德在里面，所以亚伯拉罕要为所多玛人祈求，根本不是这样的，圣经根本不是这么说，完全不对。他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句非常核心的话语，就叫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这叫彰显上帝的公义。所以亚伯拉罕的祈求都是为神为人来祈求的，但是罗德所做的事情是为己，完全为自己。他是完全出于为自己的考虑才要接待天使，也是完全出于为自己的考虑，不是为神的旨意的考虑。罗德才会在后面啊，等到后面详细解经19章，你会发现罗德做了很多人本主义的最优的选择，就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经验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理性来判断事情孰优孰劣，然后选择走哪条道路，然后到最后任意妄为，与你而行，走到这个一个地步啊。所以在这里，我再次跟你们强调，亚伯拉罕接待的是神，罗德接待的是天使。那为什么这个差别如此巨大呢？为什么这个差别如此巨大？我到最后，在今天讲到的最后，会跟你们来总结。好，现在我们来看到神祝福人9章9节到15节。所以前面1到8节是亚伯拉罕一家接待主，9节到15节是神再次祝福亚伯拉罕和撒拉生子以撒啊。这段是整个18、19章这两章交叉结构的核心。第9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 他说在帐篷里。好，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之前，从撒拉十二章出来跟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上帝从来没有跟撒拉说过一句话，上帝从来没有直接跟撒拉说过任何一句话。上帝最重要的跟对撒拉的赐福改名都是透过亚伯拉罕转述的，但是在这里他们问亚伯拉罕，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所以，而自从夏甲回到家里来以来，撒拉也一直沉默无语，从来都没有讲话。但是神一直都关注他，从来没有拒绝他。而这是第一次亲自来对他说话。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看到吗？撒拉在帐篷里，前面亚伯拉罕在帐篷门口，这就是一个区别。亚伯拉罕在帐篷门口绝对不是突然的。然后三人中有一位说到名人，这时候啊，这是中文的意义。中文把它翻译成三人中有一位，这个原文一个字都没有的，原文就一个字，就叫他，单数的他。所以第九节讲的是他们这三个人，到了第十节突然就跳到他这个单数，这个他是指谁？就三个人当中的那一位，自称叫耶和华的主。然后他就说什么呢？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这也是单数，不是我们，而是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要生一个儿子。好，所以第十节是很关键的，第十节知道吗？他的主语一下子就发生了变化，第九节主语都是他们他们他们，然后到了第十节，突然这个主语就集中在这个一点上，是谁？是他。好，这个他是谁？我在之前耶和华的使者这段已经详细跟你们讲了，这里不介绍了。好，然后他这里他，然后我要把第十节，我要等一下啊，大家要注意听啊，注意听，第十节很关键，很关键。第十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启示，我是在今天下午准备5点多钟的时候，我才突然体会到。我把第十节再讲一遍，三人中有一位，就他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好，对比之前神的应许有什么差别？细微的差别在哪里？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细微的差别？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你一定要明白圣经包含的丰富的真理。你不要觉得你圣经已经读了一遍、两遍、五遍、十遍，我这个创世纪这一段读了三四十遍都有了，但是这一点我是到今天在准备讲到的时候，圣灵才光照我。不是的。不是在这里讲了具体的时间，你仔细读这段经文，这句经文跟之前你可以去对比十七章，当神跟撒拉说，我必须要从你这里，亚伯拉罕，你要从你的妻子那里去得一个儿子，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很好，神会看到了，我必要回到你这里。哇，当圣灵光照这句话在我的眼前的时候，我突然心里面就那个光马上就打开。呀，神说什么？神没有说。不仅仅在重复说你必须要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就要明白为什么这次要神对撒拉讲话，而不是让亚伯拉罕去转述，就是因为他要讲明白这句话，因为这句话的对象是谁？是你，你是谁？这个你是谁？不是亚伯拉罕，是撒拉。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段话耶和华要直接对撒拉去讲话，就是为了表明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为什么如此重要？你再来读一下这段话。神说，你可以把三人中那一位直接替代为神说。神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必要生一个儿子，必要回到亚伯拉罕这里啊。这个你是亚伯拉罕啊，然后你的妻子撒拉必要生一个儿子。为什么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必须要回到这里？撒拉明年他生孩子就生孩子。跟神回到这里有什么关系？孩子不就生孩子吗？为什么要神说我要回到这里呢？而且在圣经后面，撒拉生以撒的时候，根本没有去记载上帝回到这里。撒拉生以撒都是生以撒了，没有说他在生产的时候，上帝在他身边的。但是这里明明说，上帝他说我要回到你的家里来的，然后回到你的家里来的时候，你的妻子才要生一个孩子。所以这是个重要的奥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可以非常，我记得在之前灵修我就跟你们讲了，以撒代表谁呢？以撒代表谁？以撒代表基督。为什么以撒代表基督？就是在这里，就是这句话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以撒的出生， 有一个前提条件，什么前提条件？就是神要与你们同在，就上帝有个同在，上帝必须要与你们同在，才会以撒才会出现。而以撒为什么是将来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因为等到将来那个最终的应许之子要出生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明白吗？这是一个核心的奥秘。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圣经，绝对不可能是人写的，就是他的那些意思之间的这种衔接点如此的自然，天衣无缝，几乎是天衣无缝的。就是你这样这种话，你不可能把它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去理解，因为作为文学作品去理解，它绝对没有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经典文学作品，它每个字每个词都有一个特别的含义，没有的，只有圣经就是这样。清楚吗？所以以撒为什么对应基督？不仅是他是应许之子，不仅是献以撒，将来要献基督，更加重要的是，这里马上就出现更加重要的原因。然后撒拉有一个回应，撒的回应是什么？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接着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这里所发生的、所记载的情况跟17章17节一模一样。17章17节的时候，当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时候，这时候亚伯拉罕心里也要喜笑。这时候我们讲了亚伯拉罕心里的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绝望，第二种状态怀疑，第三种状态歪曲神的话。绝望，我已经老了，我老婆已经老了，我怎么还会有孩子？因着绝望、怀疑，歪曲神的话，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眼前。上帝根本没有说以实玛利是应许之子，但是撒拉在这里呢，只有绝望和怀疑。没有歪曲，撒拉很诚实的认为这件事情无法可能，是绝对不可能的。然后耶和华13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呢？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神完全知道撒拉心里所想，而在这里他又变成了耶和华，他现在直接被耶和华所替代了。所以这就是之前跟你们讲的，耶和华的使者在圣经当中的特征，他同时用第三人称，同时又用第一人称来称呼自己。好，然后到这个地方，然后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这句话我待会再来解释。说到了日期啊，到了日期是要定下来。到了日期这个字眼在新约当中不断的出现，等到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不断说到了那日，到了那日，等到先知书旧约先知书不断的说有一个日期，有个日期，所以这就说明一切事情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是上帝预定下来日期，他才会赐下应许之子，就是要等到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9岁，而且到了那个日期，到了明年的这个时候，所以神有他自己的时间的。应许之子才会降临，同样，耶稣基督的降临、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再来，都有耶和华所要定下日子。好，现在我重点解释这句话，就是核心的经文，就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句话中文翻译的非常好，中文把它翻译成非常好。但是中文的这样的一个翻译，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在你在考察原文的时候，你旧约考察到了原文，只能在旧约里面去找，无法跟新约里面去对应。但是实际上，它用的词是有关联的。好，这句话跟新约哪一句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知道吗？就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旧约的这句宣告。跟新约的哪句话几乎是一模，用的词都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就在路加福音1章35到37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对玛利亚说，至高者的能力要因地，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37节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两句话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两句话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好，这两句话的意思，指向的意思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等到撒拉他要生出应许之子的时候，撒拉怀疑、绝望，然后神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这个做它里面没有翻译出来，这个事就是耶和华的话语岂有难成就的吗？就这个意思。然后等到了神天使对玛利亚讲话的时候，就 就会讲，凡是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就是没有一句都每一句都要成就。好，所以不要怀疑神的能力。这里的能力，这个能力不仅仅是指好像全能，就是不要怀疑上帝的能力，不要怀疑上帝的爱，不要怀疑上帝的供应。这个能力是指什么？不是指他的好像超乎寻常的这种超能力，不是指，而是指不要怀疑上帝的慈爱、恩典、上帝的公义，这才是超乎你所想象的。不要怀疑，凡是出于他的，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然后这句话讲完，撒拉就不承认，撒拉就害怕，不承认，明显撒谎，然后明着撒谎，我没有笑，没有笑，就是明着撒谎。为什么撒谎？因为害怕，他不相信神。撒拉不相信神，神也知道撒拉这时候不相信神。然后那位就是那个主，他要说什么？不然你神太笑了。你当你读到这的时候，你觉得哎，神，所以这圣经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些，你会觉得这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神已经知道了，撒拉也知道他自己撒谎了。我一笑还想，我没有笑，你神在笑了。好像你好像发现像小孩子吵架一样的小题大做，但是这里绝对不是小题大做。为什么神一定要纠正他说你实在是笑了？这句话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含义。为什么？因为现在处于撒拉生命当中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一段话，18章的这段话是神第一次对撒拉说话，而现在处于撒拉生命当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因为撒拉当然没有亚伯拉罕一样在整个约当中的一个重要性啊，但是撒拉也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处于撒拉生命当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为什么上帝一定要指住他？你实在是笑了，你要承认你撒谎，你要悔改。为什么？因为这时候非常重要。这时候谁站在撒拉的面前？主站在撒拉的面前。这时候进到撒拉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什么叫重要节点呢？因为刚才你不要忘了，谁接待了主？刚才我讲了，谁接待了主？不是亚伯拉罕一个人接待的主，是亚伯拉罕、撒拉、仆人全家一起接待的主。当然，这里面没有夏甲，没有以实玛利。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接待主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他们全家，亚伯拉罕、撒拉、仆人一起接待了主。而现在，撒拉呢说，撒拉心里面怀疑上帝的话，然后他而且还撒谎，不承认自己笑了。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撒拉不信。不信神，对吧？那么撒拉不信神，那就意味着撒拉刚才接待主，如果这件事情不去澄清，撒拉不悔改，就意味着撒拉刚才是带着不信主的、不信神的心在接待神，明白吗？那这样的接待就没有丝毫益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亚伯拉罕在这里的接待主，直接对应约翰福音1章12到13节。将来谁要来呀、啊？现在是神在审判索多玛之前差遣使者向亚伯拉罕讲，将来上帝在整个最后大审判之前差遣他的儿子呼召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要接待的不是上帝的使者，而是要接待的是基督，是吗？所以约翰福音1章12到13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关键点就在这里，明白吗？所以刚才为什么让你们一定要分开来？谁接待的主？亚伯拉罕全家接待的主。罗德没有接待主，罗德接待的是天使。旧约当中亚伯拉罕接待主，就代表新约当中，等到我们这些上帝的百姓在上帝最后的审判没有来临之前，他要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的道来传讲到地极，将他的百姓要呼召出来说，你们要来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信我名的人，你们就凭这样的一个印记做神的儿女。明白这一点吗？所以这件事情多么的重要。现在这件事情，撒拉若不悔改，他必须要悔改。他刚才是确实是笑了，他刚才确实是撒谎了，他刚才确实带着不信的心，他要把这个不信心要翻转过来，他的接待才有意义。好，最后要讲一点应用啊，因为主日讲到了，我这边要控制在1个小时的信息，最后要讲应用，所以现在。告诉给我们听，刚才重要的原则：当基督、当上帝在最后审判，上帝是公义的 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世界一定会在上帝的审判当中灭亡。但是在上帝审判这个世界之前，一定会差遣他的使者，那么到新约就差遣基督去呼召他自己的百姓出来。那么接待基督和拒绝基督，后果当然天壤之别，这边是不是？接待基督和拒绝基督，后果天壤之别。马太福音说，马太福音10章40到42节，意思就是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灵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灵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好，所以耶稣就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要接待他才是信靠他名的人。好，这里我讲应用。好，当等到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基督已经来了，对吗？这个世界在最后审判之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呼召他的百姓出来，然后对耶稣基督来三种态度，最后应用讲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就是亚伯拉罕的态度，你是我的主，是我的神，我要信靠你，接待你，这是亚伯拉罕的态度。第二种态度，第二种态度就是敌基督的态度。敌基督的态度就是索多玛人态度，所以这个我等到后面再来讲，就是等到后面，因为我是穿插19章的内容在这里，就敌基督态度，这个世界抵挡基督的世界，他的态度是什么？就是要么把你清除掉，就是要么把你从这个世界上面抹掉。为什么？因为你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凡是基督徒，世界都把我们看作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所以要么把你清除掉，要么就像索多玛人拉着天使行一样，要么你与我一同行。我再讲一遍，世界对教会的态度永远是两个方面，没有第三种可能。要么把你清除掉，并点清清楚，因为你是什么？世界中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要么与我一同行。我再讲一遍，这就是敌基督对基督的态度，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被世人无故逼迫的，最终的只有这两条路。你们任何的虚情假意，任何的这种外面的包装撕去之后，最后就是这两种态度。那么对于这样的敌基督，耶稣基督教导我们非常清楚，你们不用去怕他。为什么？因为他与我们同同，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上更大。这是第一啊，这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这个我放在后面索多玛人拉着天使行影会再次帮你们展开。但是我今天还讲，还有第二种态度。当基督来，还有第三种态度，前面讲了亚伯拉罕的啊，然后敌基督的第三种就叫假教会。第三种就是假教会，第三种就是我要不断的提醒你们的假教会。这就如同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永远碰到是两股阻力，一股阻力是来自外邦人的阻力，一股阻力是来自犹太人的阻力。那么假教会是怎么来接待基督的呢？假教会是怎么来接待基督的呢？就什么叫做假教会呢？凡是基督在这个里面不做主的，都是假教会。凡是基督在这个里面不做主的，都是假教会，基督只是客人。因为基督只是客人，每一个人在这个所谓的教会里面，都是假借基督的名义，在人的面前表演肉身成道。我再讲一遍，什么叫做假教会？假教会就是这里没有基督，只是个客人，每个人都是假借基督的名义，在人的面前表演什么呢？表演肉身成道。所以这里就是一种披着基督教外衣的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好，那我给你们判，我给你们一个比较明显的外在的标准去判断这些假教会的样子。这些假教会的样子往往是这样子的。首先先不用去管他讲的道是不是异端啊，是不是怎么掺水，这是你可以用圣经来对照出来的。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假教会当中，往往有一种表现，叫做什么表现呢？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教会当中，往往弥漫着一种互相要比较敬虔，互相要活出生命的热烈的，但是却是没有平安的氛围。我再讲一遍，就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进去你就会感受到。在这样的教会里面，永远弥漫着一种要比较敬虔，人与人之间，弟兄姊妹之间要比较敬虔，比较活出所谓的生命，然后的这样的一种热烈的追求的，好像有一种热烈的追求的心，但是内里是完全没有平安的。 好，为什么这样的所谓的活出的生命、活出的金钱是假的呢？因为很简单，基督没有在这里做主。因为基督没有在这里做主，所有的活出的生命、所有的金钱都是表演。我再强调一遍，都是表演，都是在人面前的表演。而这样的一种尽力的表演，带着一种强烈的利己的动机。这个动机是什么呢？因为我比你金钱，因为我比你活出更有生命，所以我就可以控告你，我就可以监督你，这是第一，我就比你好。第二，这样的一种表演，为什么它是表演？因为很简单，它有足够的精明，它绝对不可能在危险的地方表演金钱。我再讲一遍，它绝对不可能在危险的地方行公益，它一定在最安全的地方，教会内部、星期天、主日。在弟兄姊妹面前表现出自己是有生命的，他绝对不会在世人面前去行公义，不会在这个世界当中去指出这个世界的罪恶，不可能；不会在西律王面前去指出他的罪恶，不可能。好，所以而且他会将那种真正在公共的场所，真正在公共的世界当中去做出。啊，去活出神光明之子样子的人定罪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活出来都是在人面前的表演，而因为这样的一种表演，它就意味着他根本的拒绝了基督，拒绝了教会，拒绝了基督的义，因为我自己已经有义了，啊，这就叫做假教会，而这样的假教会在刚才的约翰福音1章12到13节当中，根本不是接待基督的人，也根本不是信靠他名的人。在这里的任何的悔改都是假的，任何的敬虔也都是假的。我刚才讲了，这种假的有两个特征：第一，绝对安全；第二，绝对能够让自己在教会，在这个弟兄姊妹面前有话语权。好，这个是三点应用啊，这是三点应用，这个三点应用。从亚伯拉罕接待主啊，这里三个表现啊，这个三个表现在整个18、19章当中，三个表现，罗德就是表现假教会的那一端，就罗德完全是待客之道，罗德完全是表现出自己是个热情的主人，在罗德遇到天使，无论他是只是遇到天使，还是如果他真的遇到耶和华的使者，他都不可能像亚伯拉罕那样去信靠、悔改和接待的。而索多玛人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赤裸裸的这个世界的对基督的反抗、抵挡、摧毁。好，正好八点半。好，今天的主日我们就18章1到15节啊，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明天早上灵修啊，仍然是我们对今天主日的一些信息的一些回应。然后这个星期我们应该重点都是要分享18章和19章的灵修的内容啊。好，我有个结束的祷告，然后再加入我们的主。啊，父神，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在你的独生爱子当中呼召你自己的百姓脱离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世界，进到基督里面得自由、得平安。若你所保守的人，你一定爱到底。你也带领地上凡属你自己的教会成为山上的城，你也保守你的百姓在这个世上成为光明之子。主，我们愿你再来行公义，也愿你再来之前，你的福音要传遍地极，因为你的荣耀必定要遍满全地。求主是在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个主日在你的面前，也保守明年这整个一年，也都在你的面前。你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